王毅访欧惹祸，欧中峰会突然缩短，独立日华府大游行展现美国精神，俄高层意外丧生，小泽川普谈防空合作，美国以下州同伊朗谈判，真主党缩减武器库，印度拨巨款生产军民两用无人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四号中共突然宣布，将从五号起对欧洲白兰地征收入口关税，作为欧盟针对中共电动汽车反倾销程序的最终回应。中共取消原定本月晚些时候中欧峰会的部分活动，被指为欧中关系紧张的最新迹象。据法新社报道，中共针对白兰地的关税措施重创的国家首先是法国。中国市场占法国干邑出口量的四分之一，法国干邑巨头轩尼斯将征收最高关税为 34.9%， 人头马和马爹里将分别征收 34.3% 和 27.7% 的反倾销税。中共商务部声明表示，征收期限为五年。此时正值中共外长王毅出访欧洲之际，他此行出访从6月30号持续到7月6号。法新社话，王毅礼拜三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时表示，中欧不应该因彼此的差异而被视为对手等。卡拉斯则表示，北京必须停止威胁欧洲安全，比如网络攻击、干涉民主进程以及被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三号，南华早报报道话，王毅和卡拉斯一对一会面长达4个钟头。王毅提到，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失败，因为担心美国随后会将全部焦点转向北京。欧盟内部对王毅解读是，延长战争可能符合北京的战略需求，因为这样可以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牵扯美国的精力。欧盟长期批评北京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北京则否认，并自称自己是和平缔造者。王毅的发言证实了欧盟对北京在俄乌战立场上的猜测，与中共公开宣称的完全不同。时评人蔡神坤认为，王毅显然不是口误，而是奉旨涉慢，就好像前外长骆玉成公开说与俄罗斯肩并肩背靠背，对俄罗斯的援助上不封顶下没底线一样。结果骆玉成被驱逐出外交部，60岁被免职。王毅这番话显然颠覆了战狼外长的形象，亦有可能令他孭镬交出外交部长。中共一直对外说俄乌战争不选边站，而王毅的话不单止得罪了欧盟，亦得罪了美国，更是出卖了俄罗斯。有网友说，难怪俄乌打来打去就是不能够停，原来背后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的失败啊。但是这么直接讲了，大佬不会老羞成怒吗？王公公危矣。王毅仲说，如果中国在财政或军事上为俄罗斯提供了大力支持的话，俄乌冲突早就结束了。蔡神坤认为，他言下之意中共仲未有发力，但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使用539架无人机和十几枚导弹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外长发文说，我们发现了俄伊联合攻击无人机组件产自中国，而且是最近才供应给俄罗斯的。另外3号，德国外长亚德福在中欧记者会上当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面表示，中共应该停止对台湾进行武力胁迫。同日，美国众议院以一致通过不歧视台湾法案，要求美方在国际货币基金 IMF 内大力支持台湾参与相关事务，包括申请入会、参与经济监督与技术协助，并保障台湾专业人员在 IMF 任职的权利。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依据或权利加入联合国以及其他仅限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根据该法案，台湾应该被 IMF 接纳的理由包括，台湾已是世界贸易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并非国际体系的局外人。另外，美国财政部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当时台湾的外汇存底高达4719亿美元，规模超过印度、南韩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原计划在24号前往北京与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然后在25号前往合肥参加商务峰会。但是消息人士透露，王毅告诉卡拉斯准备缩短为期两日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只保留在北京一日的行程。之前欧盟准备将两家小型中国银行列入黑名单，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王毅多次誓言，如果这些银行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中方将进行报复。最近因报复美国关税，中方宣布对稀土和磁铁进行出口管制，这些限制同时亦导致一些欧洲公司停产。欧盟本预计王毅会在这一问题上提出更多解决方案，但是南华早报报道说，一位消息人士形容王毅对稀土的反应是不屑一顾，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的保证，他的冷淡反应令欧盟感到吃惊。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今日是7月4号，美国独立日，亦就是美国建国249周年的纪念日。川普总统当日签署大而美法案，使美国人庆祝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这个不单只是一项法案，更是一个兑现的承诺，一份宣言。美国人民将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税收减免将直接将钱返还到辛勤工作的男女老少美国人的袋。在首都华盛顿，几十万民众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那里的节日气氛，飘扬的国旗，欢乐的人群。在华盛顿 DC 宪法大道旁，成千上万的民众一早来到这里，共同庆祝美国249岁生日。中午，来自全美50个州及海外领地的100多个游行队伍在观众瞩目下逐一登场，代表不同军种的士兵和军乐团步伐整齐，展示了他们守护这片自由土地的决心。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裔的游行团体，花车和卡通气球各有创意，热情的表现传译出美国人的爱国之情。新入籍的美国公民罗伯特说，这个是我成为美国公民的第一年，我的确感到很自豪。记者问，作为美国人，是什么令你感到骄傲呢？自由，主要就是获得机会的自由。台裔美国公民 Alicia 说，我比较能认同民主的价值观，来自台湾，这个同我的价值观相一致。美国革命女儿会成员马西洛夫西克说，我一整年都在期盼这一日，真的令人兴奋，我们同朋友们一起庆祝，非常快乐。今日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1776年7月4号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成为美国诞生的标志，亦奠定了天赋人权的立国理念。佛罗里达州游客切萨伊说，这个是最伟大的国家，这个亦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来美国。美国革命女儿会成员马西洛夫西克说，我非常骄傲，我们的开国之父之母们在荒野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将其建立在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之上。然后我们经历了很多动荡时期，亦经历了很多伟大的庆祝和复兴时期。看看我们今日的国家，一个辉煌的国家，近250年后仍然屹立不倒，创下纪录。今年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24年受邀参加独立日大游行，身着唐朝乐官服饰的天国乐团气势磅礴。作为游行中唯一的华人军乐团， 他们美妙动听的演奏令观众振奋不已，亦为庆祝活动增添了独特的东方韵味。游行观众说，好酷，我好喜欢，色彩缤纷，好漂亮，绝对是为游行增添了一些亮点。有些观众说，非常好，他们看起来非常漂亮，他们真的好好，军乐团也非常好。白宫声明，自川普上任以来，就业机会增加70万个，跨境人数亦比去年下降了近93%，油价处于4年来的最低水准。美国再次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川普总统正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美国似乎从未好像现在那么繁荣。礼拜五，莫斯科市中心发生强力汽车爆炸事件，多条俄媒与 Telegram、Facebook 爆料指出，俄安全局第五局局长科姆科夫据传已经遇难，他是反间谍部门的高层，莫斯科安保进入高度戒备。不过路透社3号报道，俄官表示普京在与川普的通话中明确告诉对方不会放弃在乌克兰的目标。报道指出，这场通话是川普与普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公开的一次直接对话，而川普则向媒体表示他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失望，普京已经不在了，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暗示普京不愿达成和平。不过另一方面，俄方似乎释放不同信号。塔斯社报道，俄外交部官员米罗什尼克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看到同美国的关系解冻，并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4号，泽连斯基说，他与川普进行了通话，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的必要性，双方同意各自的团队就此问题举行单独会议。泽连斯基说，还谈到了联合武器生产的机会，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与美国直接展开项目，包括联合采购和投资。同时他亦向美国独立日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感谢美国长期以来的支持。另据阿塞尔斯·阿克西奥斯报道，川普对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帮助乌克兰升级防空，并会核实是否有任何援助被搁置。川普亦表示，他了解最近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包括对乌城市和前线的空袭。俄乌双方战事持续升级，4号，乌方发动无人机攻击，重创莫斯科郊外谢尔吉耶夫镇的一座变电站，造成断电与一人受伤。俄称已经拦截48架无人机，同时俄卢甘斯克地区亦遭到袭击，导致一人丧生，多栋建筑受损，100多人撤离。俄罗斯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出动约539架无人机和11枚导弹袭击基辅，攻击造成至少23人受伤，并毁坏住宅区与公共设施。乌方击落大部分导弹。4号，法新社报道，俄乌宣布再次交换战俘，泽连斯基公布了获释乌克兰士兵的相片，相片中士兵们裹住蓝黄两色的国旗。他说，乌克兰的目标是将我们所有被俄罗斯囚禁的人民全部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礼拜四与川普通话，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等问题。因美国暂停供应爱国者导弹，德国正加紧与美方协商购买额外的系统，以弥补防空防御能力的不足。德国国防部长正在计划访美。这个礼拜稍早，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向国会表示，英国已为2005年与俄罗斯可能开战的情景做好准备。英国目前已在爱沙尼亚部署约1000名士兵，制定了完整的威慑演习计划，而且英国会与北约其他31国一度集体作战。另外，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全国转入备战状态，再追加150亿英镑投资核武威慑力量，建造新型核潜艇，强化军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手段 引发西方的更大警惕。新闻周刊四号报道，荷兰和德国情报机构一致认为，俄罗斯正扩大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化学武器，包括致命的违禁化学物质，做出了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荷兰和德国呼吁各方不能够容忍此事变成常态。另外，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声称，乌克兰只是他们征服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他威胁说，如果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服务西方的侵略计划，这样这些计划都可能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吞并。7月4号，以色列国防军说，伊朗圣城军的特工侯塞尼在贝鲁特南部的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他在向黎巴嫩和西岸走私伊朗武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时报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最近的行动是防御德克兰最危险威胁的历史性转折点。卡茨表示，以军在挫败伊朗核计划和导弹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而这两大成功是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最大威胁。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中将说，崛起的狮子行动历时多年，经过几千小时的规划、情报收集和训练，是以色列军事行动决定性的里程碑。卡茨仲表示，以军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以确保将来伊朗无法再对以色列构成任何威胁。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计划下个礼拜在奥斯陆与伊朗谈判，谈判焦点将放在限制伊朗核计划、交换制裁与经济让步以及降低地区冲突等议题上。不过同时，路透消息说，由于伊朗核设施的争议持续升温，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撤回所有检查员，检查暂停，将会等待未来重新安排进入伊朗的机会。与此同时，德克兰礼拜五祈祷领袖哈塔米在报道中表示，根据他对伊斯兰教法的解读，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该被处决。有网友说真是疯狂，亦有网友回复，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说这种话，还是这个样。四号，以色列国防军持续进行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军说，过去一个礼拜消灭了包括主要头目在内的100多名哈马斯分子，现在已控制加沙 65% 的作战区域。有报道说，以色列希望消灭哈马斯的军事潜力，将其从加沙地带赶落台。哈马斯的军事指挥官哈达德最近警告说，一是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光荣协议的结束战争，一是这场战争将成为一场解放战争或一场殉难战争。另一方面，根据路透报道，真主党受去年与以色列冲突、中东地区动荡、财务紧缩等多重压力，正在考虑缩减部分武器库，特别是导弹与无人机，但仍保留轻武器以维持防御能力。印度政府计划拨出$2.34亿预算，用于生产民用和军用无人机，以减少对入口部件的依赖，并应对有中共和土耳其支持的巴基斯坦。新德里将在3年内启动一项价值$2.34亿的预算计划，用于制造无人机的零部件、软件、反无人机系统和相关服务。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今日告诉路透社，该计划的细节此前并未公布，不过该预算支出远远超过了之前新德里在2021年决定的投资。他们还说，印度的目标是到2028财年结束时，至少有40%的无人机部件在本国制造。目前该计划禁止入口无人机，但不禁止入口其零部件，并为在印度本地采购的制造商提供激励措施。印度之前已经开始大力投资国内无人机产业，有大约600多家公司从事无人机制造 并可能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斥资4.7亿美元购买无人机。过去，印度主要从以色列入口军用无人机，但近年来，印度国内工业已经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军用无人机。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印度经过这次印巴冲突之后，其实提高了警惕，就是关于国防方面，特别是在新一代对无人机的依赖上，在作战方面，所以这次生产它本身呢，应该说是印度对这种军用民用科技的一种提升。但是实际在那个地缘政治方面来讲，印度已经将中共视为在印太一个最大的地缘威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印度逐渐提升它对军备啊，对国防方面的要求，应该算是说是针对中共。近期有一位印度的高级将领说，在这一次印巴冲突之后，看到其实印度是面临3个敌人，其中包括中共，还有中共背后支持的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备上的输出。所以呢，我认为在整体来讲，印太的话，印度应该是再次提高了他们对军事上或者对印太地区安全和和平方面的一种警惕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